我劝我的好朋友信耶稣，他说我信在心里就够了，不喜欢去参加教会或者布道会的活动，要与那么多人接触就是太花时间了。请问哪个牧师要怎样改变他呢？这他是个女性，可能是你的女朋友，那么你就请他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坐在这最旁边，快要讲道才进来，聚会完了就走，不必跟人家接触，因为他怕呢很忙很麻烦。其实布道会人很多，不等于每一个人都握手，如果一万个人每个人跟你握手，回家去你的右手就比左手大很多了，可能你晚上不能睡，你酸痛死了。所以呢，不需要说每一个人都要交往接触，你来就是来听到，如果听到的时间你可以享受上帝的真理，那你就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许多人交往。我们不是借着聚会来做交际，不是借着聚会来做交这个交朋友的一个时光，我们那是听上帝的道。所以我们在这种布道会，特别我所带领的布道会的中间呢，我们注重真理的讲解，思想的疏通，对这个真理人生意义的解释，使人可以用上帝的道去看清楚怎样建立自己的人生。我认识很多父母以孩子的需要来选择教会，若是这个教会的孩子以他孩子的个性年龄或者学业不合法的话，不合的话，他就会离开再去找另外一个教会。这样的基督父母做得对吗？当然父母有爱孩子的心，为孩子着想的动机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人真正的需要从人感受到的需要是完全不同两回事。如果你问孩子说你需要读书吗，他一定说不需要。你要不要读很多书每天背书，他说我不喜欢。那你这样讨他的喜悦，你的孩子一定是变成很笨的孩子，没有学问的孩子。所以起初呢，要用权威把真理强加在他的身上，然后用你的爱心培养他对真理的了解，到最后他会感激你曾经用权威影响过他。那这些步骤就是父母的责任。为什么上帝给父母对孩子有这么大的责任呢？因为父母有经验，父母吃过苦头，父母知道怎样把应当有的而不是感到需要有的告诉孩子。有许多的父母亲会替孩子选很好的学校，很严格的老师，就不会替孩子找那些有分量有价值的教会。所以这是表示这些父母先看不起树林的事情，他们看不重树林的价值，才会随便选教会。选错教会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伟大的教会不但教导圣经中的真理，也刺激基督徒文化使命的责任。所以一个伟大的教会不但给人产生信仰，也给人产生配合于信仰那些合乎真理的知识、理性的造就，以及以后在人间这文化能够尽的责任中产生的贡献。所以一些父母亲特别要注意怎么为孩子选择教会。基督徒常说爱耶稣，请问这里爱是哪一种爱？是怎样的爱？爱到什么地步？很严肃地说，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命令。所以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是遵行主的命令，一个爱上帝的人他要思慕神，他要遵行神的命令，他要亲近神，他要明白神的心。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这种爱是什么爱？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来爱神，不是由我们主动产生的感情去爱神。有许多人所谓的爱呢，根本是自我的喜爱，是一念的感情，不是真理的感情。比如说我很爱螃蟹，你每一次爱螃蟹一定要杀死螃蟹你才能爱，对不对呢？你的爱就要杀死它，你的爱不是叫螃蟹得到益处，是为了你自己得到自私的利益。我们爱上帝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因为上帝给他发财他才爱上帝，那么他到底是爱财或者爱上帝，我们就很难分清楚。 所以爱上帝要照着圣经的原则，你们若爱我，你们就应当遵行我的命令，这是圣经的教训。当上帝的命令很难遵行的时候，你就因为困难而不遵行，就表明你根本没有心爱上帝。用这样去鉴别谁是真正爱上帝的。爱主到什么地步？你爱主到一个地步呢，结果呢，你知道主为你死，所以你为主活。他为我死，为我复活，叫我今天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他而活。要我们为主活，就是为真理活；我们为主活，就为圣洁的原则活；我们为主活，就为公义来活。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慈爱的，是真理的，所以真理成为爱的基础，你的爱就很有价值。真理不成为爱的基础，你的爱可能变成危害性的自私行动。所以约翰三书有一句话，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如果有人爱你是因为你漂亮，等有一天你不漂亮，他就不爱你；有人爱你是因为你可利用，有一天你没有利用的价值，他就不爱你。爱你是为了真理的缘故，那当你错的时候，他愿意责备你，他提醒你，他帮助你，他造就你，因为他爱的动机同爱的基础是真理，这爱就很伟大。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真理去爱上？不可能，因为神本身是真理，所以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圣经的眼神去爱上你，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你们的题目是基督徒与基督徒的问题，我先把它放在一边。当爱被拒绝的时候，容易让人失望。如何能在这充满邪恶、充满冷漠的社会里面，继续不断地对世人、对信非信徒付出爱？当你的爱不被人接纳也肯定的时候，怎么样呢？爱的本身就应当富有牺牲自我的精神，舍己的之处。当你的爱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你不会因此就对那个人严加痛斥，或者要求过高，视之如仇敌，这不可以的。我们能牺牲自己，能供应别人，人接受的时候，我们有所效用，我们感谢上；如果人不接受的时候，是那个人自己吃亏，不是你吃亏。今天我请一个人来信主，他已经等几个月，盼望也可以来，他结果他一定不来。那我请他再来，你可能来，他明天再看看，他还是不要来。他我对宗教实在说，老实说，我没有兴趣，所以给你很失望。我说我不会因此失望，是你自己失去很好的机会，因为你可以听一些真正人生哲学、人生的道理和神的恩典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我们当做，人接受不接受是他的事情。那我们不能因此感到我太大的牺牲，我很痛苦，那这样就变得为自己的面子、为自己的损失太过敏感的人，你很难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当尽的尽了，尽了以后我们就交托给上帝，这样我们才能平心静气为个爱主爱人的生活。如果你所讲的爱是感情上夫妻或者爱人所需要的爱，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是盼望得到报偿。但你爱一个人，你愿意他结婚，他不接受你的爱，那你怎么办？当然你就失望，你没有达到你的愿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一个失恋的人，他不应当就失意就自杀，他应当再勇敢，再去尝试，再练。所以呢，失恋的时候不要太灰心，可能那个人不配的你，上帝为你预备的是更好的，而更好不一定照你所想的，你所想的好是这样这样这样，其实照你所想的给你可能很不好。拿破仑爱一个女孩子叫做九十饼，拿破仑是一个才气洋溢、军事才干前无古人、可能后无来者，在那个时代一个很大的英雄。但是他爱的九十饼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爱之如骨，非他不娶。结果呢，到底还是娶到他，等到娶到他以后一点也不幸福。所以你感觉到好的 不一定好，你感觉到不一定好的可能好，所以你要交托给上帝，顺服上帝。如果神是真正有又真又活的，你敬畏他，可能他为你预备的你现在还没有看见，你只要等候他，你只要忍受主的引导，有一天你会得出神给你预备。请以基督教的观点看法轮功李洪志先生，这是很简单的事，也就是呢，人里面有宗教功能，有文化功能，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的人，他们会有一些宗教的活动，宗教的感应，有宗教的影响。那这些宗教才干呢是不多的，有宗教影响力的人也不多的，何况呢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有许多的人呢他们是注重物质，所以呢宗教的影响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但是真正伟大的宗教没有几个啊。比如说释迦牟尼是很伟大的宗教天才，这个我们看着穆罕默德是很伟大的宗教天才，所以他们可以在几千年历史历久不衰的吸引千千万万人对他们的教义的兴趣。那释迦牟尼就是给人看见世界的痛苦是一件事实，从那里建立教他的教义，再就解脱苦难，见到无情无义无苦无难，最后完全解脱的涅槃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而这个穆罕默德他是以不神信仰，能应当完全顺服上帝，将用最高的权威来使人看到人的需要，同人应当有不在权柄之下的一种安稳的感觉，从这里建立他们的宗教。但这都是以人的思想去建立宗教。照样在法轮功的存在是在中国受共产党统治了这几十年，心灵空虚以后，人需要一个填满，需要心灵中间一些慰藉，从那边地方产生出来的。所以法轮功是一个很普遍普通的一种宗教教育的运行，其实里面没有真正什么伟大的哲理在里面，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东西。之所以影响会很大，是因为共同在虚空中间需要填满，这样的法轮功特别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间，华人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社会，产生很大的果效。善与恶是不是源于上帝？若不是，请你解释下面的两节经文。第一，撒摩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列王记上22:22，现在耶和华使荒野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你要把这个分开来，降祸于你出耶和华，表示神有权并决定一个人是猛兽福气或者猛兽灾难。因为呢，神是审判的主，他也是施恩的主。那怎么解释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呢？怎么解释上帝派荒野的灵来进到这些先知的口呢？表示这些邪灵恶魔他要得到上帝的同意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当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你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得到上帝的许可，那么他才可以搅乱人。你说为什么上帝许可有这样的恶魔来搅乱人呢？因为人在受试炼受试探的中间，没有一个权柄是高过上帝的权柄。所以当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这个撒旦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呢，上帝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所以这就告诉你，这个恶魔，这个撒旦，他不是上帝派他做撒旦，是他自己呢行恶了以后，所以呢，上帝问他，你从哪里来？他不会说，难道你忘记我就从你那里来的吗？他没有这样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所以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撒旦如同后教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吃可以吞吃的人，这样他的遍地游行 是他要吞着要寻找机会，但是他能够伤害谁，可以的试探谁呢？还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他说你看，上帝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行事完全敬畏上帝。那么撒旦就说，因为你赐福给他，怪不得他对你这么好，如果你给他灾难，他就会离开你。上帝说好，我许可你把灾难临到他，但你不可以夺取他的生命。这样呢，连一切的灾难能够临到一个人，还是撒旦要先得到上帝的许可。啊，这个教义呢，在耶稣的话语里面肯定出来了。若不是天父许可，连一根头发也不掉在地上。所以这样的表示，最终极的主权还是在神的手里。这样，撒旦从耶和华那里出来，不是说上帝会产生撒旦，乃是说呢，他得到神的许可而下来。那你说呢？为什么上帝的使者在上帝的耶和华的宝座那边，撒旦会在其中呢？在上帝的面前，什么意思？是不是上帝开门给魔鬼也可以上天堂，跟他们一同开会呢？不是的，在上帝面前，这句话的意思很重要。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牧师给你证婚说，我在上帝面前为你证婚，有没有啊？有没有？那么当牧师说你们在上帝面前结为夫妇的时候，是不是你跑到天上再下来啊？不是。所以在上帝面前表示呢，人有在神面前相对性的存在，这也是昨天所讲到提到的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不能医治那些为他忠心侍奉而犯上戒证的人？你这句话一面写一面犯罪了，因为你把上帝当作不能的。上帝不是不能医治，在上帝没有一件事他不能。那为什么不医治？因为他的时间到了，要那个人回天家。所以你不可以说上帝不能医治，你只能说为什么上帝不肯医治。不能跟不肯是完全不一样，不能是能力的限制，不肯是自由意志的使用。所以呢，圣经说我相信他一定能救我们脱离这个火，但是虽然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不向你跪拜。这句话是信心的两方面，信心的第一方面相信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第二方面相信神有主权，不向我们施恩，我们还顺服他。所以神是万能的神，但神有权柄，施恩也有权柄，不向人施恩。如果你说爱主的人，忠心侍奉主的人，所有的病一定要都好，什么病都好，什么病都好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表示呢，一个基督徒特别爱主的人不可以病死了，对不对呢？如果基督徒不可以病死，那基督徒要怎么死呢？要吊死吗？基督徒要怎么死呢？要撞死吗？要飞机跌下来死吗？那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病死？所以当我们在罪恶世界中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在锈坏的过程中间，但到复活以后，我们披戴一个不锈坏的身体，那个时候就没有病死的事情，那是复活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一个世界到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包括最爱主的基督徒都可能犯上 cancer 结症而死。如果一个人说只要信就会好，只要信就会好，他是强词夺理，而且是违背圣经的原则。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就用这样的办法来教导人，你祷告只要信你一定会好。那这些灵恩派的领袖如果继续这样讲道下去，我要问他们的领袖可能不可能病死啊？有没有灵恩派的牧师病死的？有没有？或者灵恩派的牧师都撞死的？你好好去查你就知道，他们还是要病，他们还是要死。所以如果我们尽我们力量祷告了，上帝不医治就表示他的时间到了，上帝可能给他借着病离开世界回天家，也可能给他借着大灾难离开世界， 回天家，也可能借着逼迫被杀回天家。神的主权是绝对的，我们要顺服他。在印尼有个牧师被关在一个礼拜堂里面，那么他怎么打出来都不出来，门把他锁紧紧，把他放火烧，活活把他烧死。所以他死的时候不是病死，不是撞死，是上帝许可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把牧师活活烧死。死以后他们冲门进去看，遗址桌子讲台都变成灰烬了。但那个牧师死的时候是在祷告的情形中间烧死，这表示他祷告时死以前还是顺服上帝。我们不能说上帝不能，就是神的时间到了要他回天家。那些犯上邪正的基督徒到此都不改变他的信仰，而且很乐观面对死亡。为什么啊？你看见的，这表示他们的信仰的价值是大过他们所受的痛苦，他们信仰的价值是高过他们所有的疾病，他们信仰的价值是值得在最痛苦中间还持守道理。这就表示他们的信仰是真的，不是假的。请问上帝是否有创造恐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造的，大家说。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上帝造的。恐龙是很笨的大龙，你懂吗？恐龙算个什么？可能一只恐龙呢，它的这个智慧都不如一只老鼠，不过它体格大一点罢了。这个恐龙为什么消灭？很可能是一个运星啊，大的运星撞在地球上，产生了满天灰尘，遮盖了这个大气层。大气层被遮盖了以后呢，那么呢，地球里面的温度就慢慢变冷，以至于太阳的光没有办法进到里面，有整个世界所有的生物都灭绝。神在创造的时候就造成现在这个情形，所以这些都是上帝造的。没有一样动物不是上帝造的，没有一件物体不是上帝造的，所有的物质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造万有，万有从无变有，是一个神创造的功能，包括恐龙。那你说这是在人被造以前吗？一定的，所有的都是人被造以前。 There's nothing created after the creation of human beings, because human beings are the final creation. 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在最后最后造的，所以所有受造之物都是在人以前被造的。有一些的占童灵媒也照着邪灵行大能，赶鬼医病等等，这些现象以上帝的经文就是魔鬼驱除魔鬼，就是自相纷争，耶稣他们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那这些现象跟那些一些这个年童那些呢，这个行邪术的他们行大能赶鬼医病有什么出入呢？请你注意，如果有一个人因为邪灵得到医治的话，那这个人以后就很难信上帝。这就表示什么？邪灵从来没有真正医治，他是把人的病从身体搬到心灵的深处，这样他外表上他已经医好你，你就以为可以相信他，你永远很难听到的是信上帝。所以那些在这个邪灵影响之下的主系那些的家庭，他们的子孙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曾经交鬼过阴，在邪灵那些的这个卜卦是占卜过阴的这些邪教的工作里面有份的人，特别是做领袖的，那他们子孙有时候每50年或100年就有一次大发神经的事情发生，这是研究 occultism 里面得到的结论。所以那些交鬼的人，他们是把子孙出卖给邪灵，这是很可怕的。你说这样不是很可怜他的子孙吗？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他子孙的时候，可能他会信，但他们信的过程很困难，因为魔鬼不肯放走他们，所以用各样办法把他束缚。他们信主的过程所付的代价，好像比平常的人是更大的。 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有那些从祖宗传流下来的虚妄，也就是那些祖宗传流下来的虚妄，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那些，使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我们需要释放呢，脱离那种这种邪灵的工作，脱离祖宗传流下来虚妄，脱离今天败坏的世界一切邪恶淫乱的恶习惯，脱离我们自己堆积成性的那些不好的观念，我们脱离什么政治意识形态给我们的束缚，我们脱离公众舆论从宗教产生出来的良心的一种功用。那这些呢都是捆绑，圣经里面把很多的捆绑都提出来。那我们脱离黑暗归向光明，脱离世界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与上帝的性情有分，我们脱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脱离服从空中邪灵的那个私欲，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些都是解脱。圣经说真理耶稣基督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使我们可以从捆绑中间得到释放。要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信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感性的冲动，而是理性的理解，感性的需要，是圣灵充满才算是信开始呢？如果像保罗说的被光照才算是被真正的呼召的话，怎样才有被呼召的感觉？如何我自己已经有信仰的基础，却没有要信以被呼召的感动，我不是基督徒，要怎样才有非信不可的感觉呢？你可能已经很靠近真理同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啊，你也知道不是用感情冲动，不是用普通的人情来建立信仰，那你盼望有个真正的呼召，真正的明白，有真正圣灵的感动来信主，这是很好。圣经说信道是从听到来，大家说信道是从听到来。如果你听得到是真正合乎圣经的教训，那在你听的时候，上帝的道会光照你，会更正你，会引导你，会开导你，会启发你，会改变你的观念。上帝的道在你心中，你用温柔的心领受，用谦卑的心接收之后，他会生根建造，也他自己会产生信仰的种子出来。所以你要好好听到，愿上帝借着道，你听了以后，在你心中产生真正信仰的这个芽，从你所听的道长出来。因为道产生的信是神给你的信，你自己说我信我信我相信我一定相信，那是自信心的信，那个与圣经所讲的信心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天呢，神感动你的时候，不一定像保罗那样半路跌下来看见大光照耀，那一定给你一些感动，你就知道这是对的，这个真理是神的，这个是我所需要的。那你就心归向真理以后，第二步你的感情也爱上真理。所以你不能说感动是没有的，你不能说感情没有作用的，因为当你听以后，你明白，明白以后，你的理性被真理引导，就开始归回真理，然后你的感情归回上帝的圣爱，也你的意志归回上帝的旨意，你的行动归回圣灵的引导。那这个一步一步从对明白真理理性改变，感情改变，意志改变，到最后你想不下来的时候，就表示你用信心顺服上帝。你的信心还要在知识、感情、意志中间打基础，而产生的信心的行动就是顺从同降服。如果一个基督徒参加百万大跳挑战而赢了钱，想把一部分钱奉献，你会接受吗？如果一个基督徒参加百万大挑战，然后把一部分的钱放在奉献袋里，我不知道我会接受，因为我不知道钱哪里来的嘛。甚至如果一个强盗抢了钱放在袋子里，
我也没办法讨论，这个是强盗的钱，谁是强盗出来，没办法，我们就知道钱放在袋子。但是上帝用这些钱的时候，他的主权就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想哈，有一些钱是肮脏的钱，人家故意试探上帝，就奉献到教会里面来。上帝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可能上帝呢，给那些钱就买一些砖，做错了再丢掉的，就那些钱就是这种的。你建筑的时候建错了，买掉，再从头再建，那些不用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些钱，你明白？上帝不可能给人玩弄的，那么他说了，我既能奉献，上帝会赐福给我，上帝也不一定赐福给他。如果夫妻就等于是上帝来的话，那么魔鬼对耶稣说，你拜我，我把全世界的荣华都给你，是不是也可能有一些的夫妻不是从上帝来的吗？所以不要跟上帝开玩笑。如果你的钱是尊贵的，可能你的钱献上的上帝把你那些钱做讲台，你的钱是肮脏的，可能是奉献了上帝安排做勾举，脏得不得了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要同上帝开玩笑，求上帝赐福给我们懂得以敬畏他的心。得到钱财是一件忠心的事情，怎样得到钱财不是一件忠心的事情。你用肮脏的手段得来钱，那是不义之财。最不义之财就是出卖主得到的钱。所以呢，当犹大卖耶稣基督得了30块的钱，结果那30块的钱就足够买一块地，让他自己已经崩裂的身体可以埋葬啊。因为没有，他自己也没有享受得到，钱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青年基督徒，你生命还有很长的日子，你不要以钱昏迷你自己属灵的眼睛，不要用钱来模糊了你公义的原则，不要用钱来遮盖你真正敬畏上帝的良心，这是很重要的。我刚才对印尼团契的人做见证，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夫妻所有收来的钱奉献做主的工作，结婚一生只有一次，我就这样做了。这一生缺吗？亏吗？没有亏，上帝还是照样给我生活，没有缺乏。有一些人亏我，我知道的，但我也知道神不会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上帝。那如果你得到彩票你要奉献的话，我想更好，你先把那个彩票得到的钱去帮助穷苦的人，那些在困难中间的人先帮助他，好过你奉献做我们布道会的工作。昨晚你说你愿意躲进 hotel， 以后讲道就没有能力，但是在圣经中耶稣也曾经反开那些要责备逼得他的人，这不是讲道过不过能力的问题，而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问题。你的意见如何？我没有进火掉，青山还在啊，所以你不必叫我。我那个时候怎么感动，我要对上帝负责。如果你一定要进到火掉，你进去吧，愿你进去还可以出来，因为有的人进了也不出来。所以如果不是上帝保守，你怎样保护自己还是死的，如果上帝保守多么危险你还是活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上帝。我那时候感动是这样，我就不能用别的借口为自己说我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每一个人不能用同样一个道理来顺服上帝，根据那个道理，他要根据神的引导来顺服，不是根据他讲一套道理来顺服。请问唐牧师唱诗的时候举手，祷告的时候按手，这两件事的神学原则是什么？在传统教会两件事可以不可以行？我想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一祷告就要跟人家抓头就要按下去，你不按好像还没有祷告一样，那好像你一唱诗就要这样，不这样就不唱诗一样。你是受了一些传统的影响，传统不是不好，传统如果是真的是好的，可以使我们在意识中间体会真理。如果传统是不好的，我们可以在遗传中间放弃真理，践踏真理。所以呢，你应当问的不是这两件事，因为举手唱诗圣经上面有的， 举手祷告，圣经是有的。所以如果你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圣经的话，为什么灵恩派不要用那一节举手祷告？为什么要举手唱诗呢？前本圣经里面说举起手唱诗，圣经里面导有拍掌唱诗，他们赞美主，他们不由的。所以呢，不一定要照着某一种传统来看正统教会为什么没有。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举手唱诗，圣经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按手祷告。但是圣经有没有按手祷告？有。而圣经的按手祷告是为病人祷告，圣经的按手祷告你要为赶鬼祷告。你分析清楚，我个人我为病人祷告，我不知道他是病或者是鬼附着，所以有一些被鬼附着的我要按手祷告。那有一个老牧师说被鬼附着你不可以按，因为你按的时候可能他就从你的手跳到你身上来，那么呢有的人吓死了，所以他们就不敢。结果神怜悯我，我为病人祷告，为被鬼附着的祷告的，因为我不大明白他们的道理，我按的时候没有一次鬼跳到我身上来，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自由没有鬼捉弄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感到人的遗传常常有毛病。那么现在解答你的问题，圣经到底是不是说我们要按手或举手呢？没有。不过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他们定下一个不明言的教义，就是你不按手能力就停在你身上，你就变成死海，有入没有出，以后就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按手让能力从身上流出去，流出去以后新的再来，再流出去新的再来，你就有这个活水泉源长心流到你的身上。这个理论不是圣经的思想。所以如果你为人按手祷告，表示你是真心关怀他，你按在他的身上，你为他祷告，你的侍奉借着祷告求主施恩透过你怜悯他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样就没有错。如果你为了得到更新的能力，就必须要把旧的释放掉，好像旧货不去新货不来一样的，那你就迷信，你被迷信捆绑在为人祷告，那你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里面。其实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闭眼睛祷告，有没有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闭下眼睛，有没有？一次都没有。为什么你不问这一句，你问另外两句呢？因为你受传统影响，完了用外面的方法来批判你原来的传统的教会，这个正统的教会，或者你是受影响、受潮流影响的人。圣经不但没有说他们闭着眼睛祷告，圣经说耶稣举目望天祝谢了，所以眼睛睁得大大来祷告。那你说呢？我如果眼睛睁大大祷告可以吗？当然也可以的，你的圣经没有拦阻你。但你问祷告闭眼睛跟开眼睛哪里好，我还是说闭眼睛比较好，虽然圣经没有说。那为什么呢？是不是传统呢？不是。这闭眼睛当然是有传统的历史，那闭眼睛就使你可以更专心于你要求的，不受现象界的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所影响，对不对呢？如果你真的吃饭的时候你闭着眼睛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心就向耶稣感谢。那你闭着眼睛，主耶稣我感谢你，后来看见鸡腿怎么少一个，你祷告一半的时候你 就心里想求吃力，是不能先偷吃，或者孩子先拿去，奉耶稣的阿们，鸡腿在哪里？那就表示你不能忠心了。你祷告祷告一半，老鼠跑过去，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今天的布道，哎我尿醋哦，就是，那你就自己分心了。所以闭眼睛是比开眼睛好一点的。但是如果你正在开车在高速公路祷告，你就不要闭眼睛，你说我要专心祷告，主耶稣就撞到河里面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要闭眼睛，好不好？你要灵活一点，不要死板，而且你没有违背圣经的事情你不必太过拘束 你自己。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heological Bible study or life application Bible study? Both. If you want to apply biblical principle into your daily life, you should understand first, accurately, profoundly, balancedly, what is taught in the Bible. If you do not want to study the Bible, you just want to apply in your life, probably you make a lot of mistakes. So theory is always prior to practice. So you study first firmly, study first steadily, study first diligently, study first clearly. Then you apply all you study in the principle into your daily life. You will avoid from making mistakes. 唐牧师唱诗的时候，我就已经回答了。从前在印尼有一些圣灵教会的人，一唱诗就高兴得不得了，而且就大喊大叫、大拍大手，一祷告就哭。那他们请我去讲道，讲道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大叫道：“我主耶稣！”哭到全场好像死了几百个老人家一样，我是吓死了。说这样凄凉，这么悲哀，祷告完了，我们唱歌，哈利路亚，就叫叫叫叫叫，我就问他们说，圣经哪一节说，祷告要哭，唱诗要笑，告诉我，他们吓了一跳，没有个人会讲，所以每个人就你看我，我看我，我说不必看来看去，你告诉我圣经哪一节说祷告要哭哭啼啼，唱诗要大喊大叫，要快快乐乐的。我们祷告可以不可以高高兴兴的呢？我问你现在可以不可以？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欢喜快乐，可以不可以？可以嘛？唱诗可以不可以哭哭啼啼的呢？可以。主啊，你为我而死，因为主耶稣为我死了。所以呢，应当哭的时候哭，应当笑的时候笑，不哭不笑。当哭而笑，当笑而哭，是福建人所讲的笑，懂吗？很简单的道理。后来他们给我改变了，他们的领袖气死我了。塔牧师来改革我们的教会，我给他们训练了，现在他们都变了。他就训练他们专门唱诗、大跳大叫、祷告、大喊大大哭大啼的，所以呢很可怜。还有一些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怕上帝不听他祷告，就捶胸、捶桌、捶椅，打到乱七八糟。我到他教会说：“这里的椅子都很可怜的，无辜没有道理的受你逼迫，你逼迫你的椅子坐着打得乱七八糟，你真的很可怜。坐你的手也可怜，因为打了桌子，最后痛的不是桌子，是你自己的手。人家傻瓜，我对他们这样讲。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呢，在台上说所有的鼓掌，唱诗鼓掌。我还没有讲到，上台的人说，凡是唱诗不拍手的，都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哎，他讲出这句话，好，我就故意弄他。他领唱完了，叫我唱诗，叫我讲道，我上来，我就说，请问，圣经什么地方说不拍手的就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我就瞪着他，我一瞪着他，他马上眼睛低下去。我问第二句话，刚才你们的诗班唱诗为什么不拍手？有没有唱诗班唱诗自己一直拍手的？后来诗班的人说，我们不能拍手，因为我哪不知。我说你们都是假冒伪善的吗？我相信你们不是假冒伪善。所以在台上不要讲越过基督教训的话，与圣经不相同的话语我们不可以随便讲的。 From Deuteronomy 29:29, Acts 17:26 and Psalm 139:16, these verses as predestination include in the area of a living style, life and death, seeming and coincidence. 这三句的圣经就是上帝有奥秘是他自己知道了， 那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于我们。当然我们的世界有一些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思想去了解，比如说圣经清楚启明有预定的事情 predestination， 所以我们相信有预定的真理，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预定这个人得救，不预定那个人得救，没有告诉我们，所以理由我们交给了上帝。预定论的信仰我们要接受，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奥秘的是数学化，所以不必讲预定的道理，因为预定的道理是奥秘，所以我不能明白，我就不谈。圣经谈的就表示启示啊，圣经告诉你预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预定的道理。但预定的理由我们不知道，预定的理由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不知道，因为上帝不告诉我们。但是上帝预定人的一定有理由的，什么理由？他的理由，不是我们的理由。如果预定是根据我们的理由，就变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等条件被预定，那变成我们有功劳，这是违背圣经的教训。所以呢 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in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Why God saved us? It's simply because His sovereignty is higher than any will of human beings. His understanding is more than supreme and more than any reasoning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at is the reason we believe there must be some reason, but the reason is not within man, it's within God. The reason is within His own wisdom, His own power and sovereignty. So, if you deny that God has wisdom and the reason enough to predestine somebody to be saved, you are denying His wisdom. If you deny God has a freedom to choose somebody to be saved, you're denying His supreme authority. 所以我们如果否定上帝是有理由的，你就是否定上帝的智慧；如果你否定上帝的主权，你就否定他的位格。我们只能说 The God of wisdom, God of supreme authority, He is free and He is reasonable enough to choose and to elect others. 请交给其他人，现在我不接收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不再收了。如果今天答不完，明天我们还有。Do Israelites presently still worship in the temple? Is there a holy of holy in the temple? All the rituals? Thanks. There is no more temple for Israeli to offer their offerings.There's no more system of priests, high priests in the religion of Israel. Since when? Since the day of the besieg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 in the year of 70 Anno Domino. 主后七十年 the General Titus, 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以后，从那时候没有祭司，没有圣殿，没有献祭的事情。So from that day on, and they still try to fight against Romans. So 3 years after 70, is Anno Domino 73, all the most important religious leaders of the Jewish people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they committed suicide in Masada, the high plain on the hill. And the Romans cannot take their life, but they took their own life. And since then on, there is no more Israel religion with a sacrifice on the altar and also for the blood redemption of the worldly temple by high priests. No more. From that time on until now, the center of the Israel religion is the ministry of rabbi.No more ministry of priests. 主后73年，当以色列最重要的领袖在马萨达自杀以后，圣殿已经完全毁灭，以色列就再没有圣殿，没有祭司制度，没有献祭，也没有这个会幕等等的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宗教是从祭司为中心的宗教， 转成现在以拉比为中心的宗教。They are thousands of synagogue. Synagogue means the place for prayer, the hall for their worship, reading, teaching, and prayer. The synagogue in Greek, synagogue. Synagogue is a thousand everywhere, mostly in Israel and mos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veral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and Pittsburgh, and some big cities.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gathering of Jewish people, but they cannot be called temple, 不能叫圣殿，只能叫犹太会堂。犹太会堂有宣读律法，有教导这个他们的塔木经，教导他们的传统，教导犹太的文化，但是没有献祭的事情，没有祭司，也没有圣所，没有至圣所，所以现在只有拉比，没有祭司。不但如此，几个最重要的犹太学府，像 Dropsy 啊，还有这个像这个在纽约靠近这个Union Seminary 对面的 Jewish Seminary， 这些东西，他们现在在里面研究旧约文学的，已经不是太多犹太人，多数是基督教的神学生。研究旧约的时候跑去拉比下面去研究，所以结果呢，他们有很难过的事情，就他们花了很多钱办了犹太学院，结果来读书的不是犹太人，是基督徒神学院的老师，基督旧约。所以 Dropsy 现在已经没有了，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经费没有办法，学生不是犹太人，他们花太多的钱为基督徒预备这个学院。所以我说Drop C is now becoming drop down. 现在已经没有了祭司。How can a Christian love as God loves other? He or she has been deeply hurt by a loved one, example betrayed by a boyfriend and parents who present for me for my religion. Okay? You should not take your experience as the basis of loving God.Even though you cannot avoid, cannot escape from the influence of your experience, yet you should return to the Lord, return to the cross, and see how Jesus loved you and sacrificed himself on the cross. At that base, you can learn and study how to love God and how to love people.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来建立我们的爱，我们一定会充满仇恨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伤痛都会组成对别人不满意的感情。那你知道呢，有一个人就是呢带领这个美国来带领日本的飞机去炸珍珠港的那一个日本人的这一个军官，当他后来伤得很厉害的时候，被带进医院的时候，遇到一个美国护士来照顾他，替他这个输血，替他包扎，替他照顾，非常有爱心。后来他就很受感动，他说你是美国人，为什么你要到东京来帮助我们这些日本人，来医治我们这些打死你们美国人的人？那个女孩子本来不讲，后来他就讲了，我的父亲就是被某某人所带领的飞机炸死的，我恨死这个日本人。讲故事讲完了以后，原来那个带领那一群飞机去炸死他爸爸的，就是现在他照顾这个人。所以呢，他说如果不是上帝的爱感动我，我一定一生一世痛恨日本人。当我回到美国以后呢，当我在美国听见我爸爸被杀的消息，我恨死日本人。后来过了几年，我参加一些基督教的聚会，我看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慢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才放弃我的仇恨，才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爱仇敌，对上帝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后来上帝感动我到外国宣教，宣教的时候我怎样都可以，就是不要到日本，但是我因为拒绝到日本去，圣灵就特别感动我，一定要我到日本传道，结果我才到这边来。结果那个人的听了这个话也是大受感动，因为他好了以后，他不但信主， 他还把他的钱买单张，在东京街头一直劝人家信，所以这是历史事实。人从恨变成爱，不是没有可能，是有可能。哦，今天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你不要以为他从前没有伤害过，没有痛苦过，还有很多伟人都是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后来上帝改变他以后，他转变过来，求主帮助你也变成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祷告词如此的长，可服经验？祷告是否已经成一种形式？假如过于频繁，我不知道你是指谁的祷告是很长，你是指唐牧师祷告太长吗？我祷告是不是很长呢？我想没有，不是太长。有可能你说你讲道太长，那可能的，因为你们的牧师讲道太短，不是我太长，是他们太短。那么祷告要多长呢？当然祷告呢，如果是真的恳切，哦，讲出来从心里讲出来，虽然长，你注意听你会受感。但如果是一种这个奉行故事，千篇一律，好像没有负担在里面，那是很令人讨厌的。我曾经有一个学生，祷告吃饭七分钟，饭都冷了，其他人气得要命。后来每一次有轮到他祷告，全部跑掉，大家不要跟他祷告。所以祷告公祷不要太长。有一句话说 ，If somebody pray 15 minutes, it happens when the first 5 minutes you pray together with him, the second 5 minutes you pray for him, and the final 5 minutes you pray against him。起先他祷告说阿门，主啊是的，是的。后来就静静的，这样就还不完，怎么这样就还不完？到最后还在不完，主啊，求主给他快快停吧，你就讨厌他了。是 first 5 minute pray with him， 以后 for him， 最后 against him， 那就太长了。所以呢，如果祷告不能好好带领人的思想一同同心，就不要太长。我不知道你是指哪一方面。一个还没有听见福音就死的人，一个听过福音不接受而死的人，是不是接受同一种审判？谢谢。如何向非基督徒解释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两个故事。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上帝不会用福音的原则审判他。那用什么审判他呢？用他的良心来审判他。一个听了福音不肯接受而死的人，那么上帝不但照他的良心审判他，还告诉他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圣灵要感动你，为什么你拒绝他？他就有更大的责任要上帝交，向上帝交账。怎么样向非基督徒解释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有一个英国的解经家乱解释，他说呢，真正五饼二鱼为什么会养活这么多人呢？原来犹太人每一个人自己都带一些饼鱼在他的身边，但是他们都不要拿出来，怕给人家吃掉，所以静静的等了孩子拿出来的时候，把这饼给耶稣基督，耶稣注谢了，他们受感动，心里说连小孩子拿出来，他们自己也拿出来，所以大家拿出来自己吃自己，所以就吃饱了。这个解释对不对？不对，这不是神迹。因为约翰说神迹，马太说神迹，路加说神迹，马可说神迹，每个人拿自己的饭吃饱回家，哪里叫做神迹？所以这神迹就是神的记号，就是神行事的这个事迹，这个记号 sign wonders miracles 就是上帝工作的记号。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行神迹的？很简单，上帝是创造，创造就是从没有变成有，所以呢，这就跟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一样的原理，用他的能力产生物质。所以当能力在耶稣的身上变成物质的时候，这饼就增加了，这鱼就增加了。所以如果原子弹是物质化成能力，创造是能力化成物质，所以耶稣基督以他创造者的身份施行神迹的时候，这能力就在那个时候运行，就变成物质，是多人什么，就是这样简单，很简单的解释。是不是做一个牧师的人按手祷告他会被圣灵充满？是不是每个牧师都这样的能力？ 如果被牧师按手的人是一个很抗拒没有信心的人，他还会被圣灵充满吗？我告诉你，这完全颠倒过来。一个人要为人祷告，他是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是按手的时候圣灵才充满他，也不是肯按手才能被圣灵充满。那么按的时候因为有圣灵充满，所以不信的人也可能受这个影响，能力大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你可能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背后你思想上的一种印象，因为有一些人一按手人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时候，哇，你表示他有能力。请你注意，全本圣经没有人被圣灵充满就向后倒，一次都没有，也没有人用给人家祷告给人家倒在地上，这不是基督教的教训。所以那些牧师根本和圣经的教训完全没有关系。你们说 Benny Hinn 是大有能力的，可能 Benny Hinn 站在这个台上布道过，很多人倒下去，你问他说你根据圣经哪一节哪一节哪一章哪一节，他一定不能给你回答。所以 Benny Hinn 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记者问他说，为什么你跟人按手吹气让人家倒下去的，就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吹就有人倒下去，我也不知道那个力量哪里来的，所以连他自己都不敢肯定那是圣灵。你不要给他随便沾冠李戴，你不要随便替他找好借口，因为这是末世的一个宗教现象中间不合圣经的，挂上基督教的名义来使许多人呢被迷惑。所以很多教会如果用这个办法就是复兴起来，我看还不是复兴。所谓的复兴是恢复兴旺神的道才叫做复兴，这个不是出于上帝的道理，能够吸引多少人也不是复兴。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是能力，那是一种不知道从何来的力量，而不是圣经，也不是圣灵所启示的道理。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呢一目分诸。 That kind of phenomena is non-biblical, is non-Christian, 不是基督教的，不是圣经的。我讲这些话是很孤单的，因为我一个人以整个时代征战，要告诉教会回到上帝的道，回到圣经里面，所以我不走那条路线。人家说呢，除了灵恩派没有人会带领大聚会了，我要打破这个迷信，我要用上帝的道建立一个纯正回到圣经的运动。所以我们是很困难的形式。虽然如此，我相信很多听众因为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好好研究上帝的话，所以容易受欺骗。而这些人是不是故意欺骗？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卷入时代的一种灵的运动中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突然就变成这么大，那么他们就得到许多对教会冷淡对教会灰心的人称赞，他们以为他们是被圣灵大大使用的。圣经说末世的时候连选民都要受迷惑，所以你不要把假的当作真的，把不是圣经的当作是圣经的，把迷惑当作圣灵的工作来接受这样的错误的事情。有人说他是一个没有领道能力的人，不负责啊，对不起，这个是有关于教会里面的纷争的事情，我不先解答。一个爱的上帝为什么允许罪存在呢？啊，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题目。允许罪存在是允许人有自由的选择，而有自由的选择是出于真正的爱产生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你爱一个女孩子，你现在爱她，但你一定要她嫁给你，那你这个爱呢就是一个强迫性的爱，对不对呢？所以你拿一把机关枪到她那边去，你说我很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我一定要得罪你，我怕你呢是嫁给别人，所以今天我特别表示我对你的爱是绝对到不可让步的地步，我就把机关枪放在你胸膛上，你嫁给我。那你得看你再看机关枪再看你再机关枪。他说好了我嫁给你，他不是嫁给你，他是嫁给机关枪，你懂吗？ 当你真的爱他，那么逼他嫁给你，你就没有给他自由。所以爱的上帝一定要允许罪的存在。你的问题已经有答案，是你自己没有看到的。因为真正的爱是尊重别人，真正的爱不是强占别人。强奸的人，你能说他爱你吗？他说我爱你啊，你这么美丽，我当然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我就把你脱衣服把你强奸了，你说他爱你吗？我强奸就是不尊重爱，而真正的爱一定尊重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就让与你不同的有机会存在，而让你所爱的可以有自由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上帝爱我们，上帝给我们自由，上帝让魔鬼存在，这样他对我们的爱就不是强迫的，这是伟大的爱。因为真正的爱的这个表现就是让爱的对方有尊贵的自由选择权，那么这个爱再到回赏的时候，那个对你的回赏的那个就真正出于甘心情愿，不属于强迫，那才是伟大。所以上帝没有造机械人，上帝没有造 robot， 他造了有特性功能的人。你说这样自由不是很危险吗？是，自由是很危险的，但是如果没有危险性的自由呢，那自由就没有价值了，正像刀很利，好不好？你说不好，很危险，就因为这一把菜刀太利了，我的手指切断了。你对你爸丈夫说，下次买刀买很钝的，用木头做的，你的太太就永远不会失去，不会受伤。所以你的丈夫就买了两根木头做的刀来啊，对你说，今天我要煮螃蟹，今天我要煮猪排骨，那你切好了给我吃。好，你就切切，三天你又还没切完。我问你，刀利好不好啊？好。危险不危险呢？危险。女孩子漂亮好不好啊？好。危险不危险呢？嘿嘿，问你啊，危险不危险？危险。一个人聪明好不好啊？好。危险不危险呢？危险。好东西都有危险。大家说一二三。你说主啊，我不要危险，所以你给我不要好东西好了。我用我结了婚生一个女孩子，求主给我生一个丑八怪出来，像母夜叉出来，那么她一定一生一世很平安，没有人捉弄她，没有人害她，给她又健康又丑陋，半夜可以吓死强盗，吓跑坏人，那有什么意思？所以呢，上帝造你给你自由是有危险的，但是这其中是爱，这其中不是强迫。所以上帝准许恶魔存在，准许罪恶存在，因为神不要我们勉强的行善，不要我们完全受逼的中间就义。为什么耶稣说我用比喻是要给他们听也听不明，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呢？这是表示神的主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蒙恩的。你说呢，上帝就是要人人得救，不要一个人灭亡，所以上帝呢才使很多的人有机会听福音。我们努力传大家得救嘛，因为你没有读到圣经还有一些话，喊这些话的表面是不一样的。比如圣经说什么，耶稣基督说呢，我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的这句话就是说恩典的主权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新加坡三百万人，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有机会听到这些，有一些到最后一天还不来呢？神许可他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可能他要听另外一个传道人比较容易打开他的心，可能神没有把机会给他，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恐惧战惊在神面前，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请问上帝为什么不能原谅亚当？